请各位保持冷静，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我是主播郝海龙。
大家好，我是今天被抓来顶包的替补主播啊，我叫乔淼。那么听过比特新生和海龙一声吼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哎，这个讨厌的喜欢讲一些可笑的，但是又很猥琐的段子的主播又回来了。
好，那个必须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是两个男的在做这样一期节目，并不是说我真的，离直男的道路越来越远，而是说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Erica 同学呢，她生病了。你要知道，医生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经常是要值夜班，有时候可能两三天晚上不能睡觉，所以她最近发烧。所以我就让他在家休息。所以今天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算是我个人的 podcast 的一个云代班，是吧？乔飘老师，就是说我
准确的说，可以叫云备胎啊。
就是说，只要我的节目没有，就是临时如果出一些状况的话，如果乔老师刚好有空的话，我就会请他过来做这个主播。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俩关系确实不错；另一方面呢，当然就是，因为乔老师可能跟我也一样，就是涉猎的领域比较杂，知道的东西呢，不能说一定都深，但是可能知道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简单聊一聊。这种人其实最适合做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主播，因为大家主要也是希望在生活中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或睡觉前听一下这个节目，做一个放松，所以讲一些比较浅的东西，更能够引起大家喜欢。当然，今天乔老师来，可能他讲的内容势必也会涉及到他的专业，因为他本身是学这个心理学的，同时现在也基本上算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一个研究者了，所以这方面的事情呢，跟我们这个两性的话题肯定是有这个千丝万缕的分不开的关系。就用我们的常驻主播 Erica 的话说，他研究的性学主要是以生理方面为主，这方面呢，其实东西不是很多，可能占到了5%左右啊。但这个5%是他随口说的，还是真的有科学依据，我并不知道。但至少说，大部分的可能跟两性有关的，其实是跟心理和社会学有关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我把乔老师找来呢，也是顺便跟大家聊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话题。
所以，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我对郝海龙同志说的5%和95%的比例感到非常欣慰啊，非常欣慰。
当然，这个只是我听他闲谈的时候说的啊，不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
啊，不作为科学研究依据啊。
啊，今天我们正式进入话题之前，我还是得先做一下往期节目的追踪。啊，这个东西呢，可能就跟乔老师关系并不是很大，但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欢迎插入，是吧？欢迎插话。啊，
好。
这个首先第一条就是我个人的这个微博私信收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发条苹果"的 blog。发条苹果就是那个发条橙子那个，就把橙子换成苹果那4个字，然后的就是汉语的的，blog 是英文的博客。这么一个朋友的私信，他在这儿呢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了我们保持冷静播客的这个 logo 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分别是来源于什么，或它来自于什么，大概是这么一条私信。因为我们在第二期的时候曾经就我们自己的这个 logo 的来源做了一些解释，因为一个圈上面一个箭头，这是雄性的标志，一个圈下面一个十字呢，这是一个雌性的标志。但我们那一期呢，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两个符号来象征雌性和雄性。希望有这个网友或者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发邮件对此做一个解释。这位朋友呢，就发来了他的一个，不能说是他的看法吧，就他刚好知道这个事情，就给我们简单说了一下。他说，雄性的这个一个圈上面一个箭头和雌性的这个一个圈下面一个十字是两种标准的性别象征符号，它们来源于占星术符号，分别象征古典时期的金星，就是 Mars，与火星，就是 Venus，是吧？
这个反了反了，这个金星是 Venus，火星是 Mars。
他是，前面的那个雄性应该是火星，后面的雌性应该是金星。 按英语的话，它这个顺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汉语的话，它顺序确实如乔老师所说，这个确实是写反了，但这个原文如此，原文如
所
此。
以这个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个书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对的，那是其实就是有这样一层隐喻在里面嘛，为什么乔老师一直对这个会对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这么敏感？有一层原因也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 GRE 的老师，这个其实也是我现在的同事。我们接着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后面说文艺复兴以来，这些符号就在炼金术中得到使用，表示某种元素，特别是金属、铁和铜。然后呢，就是最初在1751年，他们被卡尔林奈用于表示植物的实际性别，比如某一特定杂交品种的个体性别，因为大多数植物是雌雄同体的。我知道大多数植物确实是雌雄同体的，因为这个有这个雌蕊和雄蕊是吧？开花的时候，但是我并不知道，因为大多数植物是雌雄同体的，跟前面的这个东西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但至少我们明白，我们这两种符号是原本是用来表示火星和金星的，然后后来被用作了象征男人和女人，这也解释了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好，这是这位朋友的一个私信。第二位朋友呢，就是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一个叫surpass Jew 超越猪的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是双鱼座，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做鱼男，鱼男就是牛男的男，小肚腩的男，然后说是被双鱼男伤害过的女性的小组，哈哈哈，然后说不过我是双鱼女。我知道乔老师最近好像对这个星座也是比较有研究啊，或者说有所涉猎。
这个其实我早年比较喜欢星座啊，年轻的时候很无聊，曾经这个到占星术的网站上去跟到处翻帖子看。但是最近几年，可能除了看看星座每周运程当做娱乐以外，就看得很少了。
对，我们知道这个豆瓣上其实有很多这种，就是。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小组是说被瓶子玩坏的女生，就是水瓶座，就被水瓶座伤害过的女性的小组啊。豆瓣这种小组总是层出不穷，就豆瓣小组我感觉的话题，我感觉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没有的，大概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大家也知道，海龙老师是双鱼座啊。这个所以不熟悉我的听众呢，可以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试着听听我的声音，来猜一下这个乔淼是什么星座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考虑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或者下期节目的开始呢，由海龙老师来揭晓。
哎，其实我忘了，乔老
所
师，
以你一定要提醒我，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要让我来公布答案，否则的话你就要食言了。
下期我再公布嘛。下期我反正平时天天都能不能不是天天啊，就是经常能见到乔老师，所以可以让乔老师告诉我，然后我再跟大家说。大家可以猜一下，因为我的星座一直被别人猜错，然后乔老师的星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猜对。这是这条评论啊，当然我也很喜欢双鱼女，因为跟双鱼女交流的话，没什么障碍，没什么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用多说，就互相都能心领神会啊，就互相都能理解对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经验，因为我感觉好像跟双鱼座的人都在一块儿的话，就互相都知道对方心里怎么想的，不用太多的废话，然后你每说一句都能得到一个强烈的共鸣。这是我跟双鱼座的人聊天的时候的一个最强烈的一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蚂蚁牙黑，蚂蚁牙黑黑，就是他，当然是那句歌词，就花儿乐队的某首歌的一句歌词，还是什么那个看见蟑螂不怕不怕的那个歌词，但他用的是蚂蚁，是就地上爬的那个蚂蚁，牙黑就是牙齿是黑色的那个牙黑，然后把这个词连着写两遍，最后再加一个口字旁的黑，就笑起来嘿嘿嘿的那个黑，这么长的一个用户名的朋友，他说好偏心，怎么没有把我们声音甜美的 Erica at 出来呢？就说我在保持冷静播客的官微上面发布微博的时候，有时候会 at 一下我们的主播，这一次呢就 at 了这个主播郝海龙，也就是我，但没有 at 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 Erica。 这个的话，如果你从第一期开始听，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因为 Erica 的身份到现在还是一个保密的状态，以至于我们有一句玩笑，就是说 Erica 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是由郝海龙从网上给虚拟出来的，
你是找初音未来跟你一起录节目的吗？
有可能啊，有可能，尽管我不知道初音未来是谁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日本动漫的一个角色Erica，你听这个名字也像日本什么什么惠梨香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好，大家所以可以发散的去想啊，但是他的身份呢，暂时是不宜公开的。如果你真的想问他什么问题，想找他，就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啊，你可以通过我给我写邮件的方式，注意只能是写邮件，郝海龙@me.com，你直接写邮件给我，然后我可以转告他。至于他愿不愿意和你联系，愿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这个还要取决于他自己，是吧？就是这么任性，啊，所以你可以找我，我不保证他会答复你，这是蚂蚁呀嘿嘿的留言，最后今天我们要想说的一条留言，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叫休止符 tears，tears 就是眼泪的那个 tears，他说他其实是转发了别人的一条微博，但转发的时候他连着转了2次，第一次他转的时候说，突然想在择偶标准里面增加一条比较色，然后紧接着一条是，否则我那么多自己 wiki 来的和从保持冷静播客听来的专业知识，无处输出也会很痛苦的，也是会很痛苦的。啊，这个其实得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啊，就是说好像是他的一个朋友就讲到这个男生调戏女生的这个问题，一个女生说我比较色，只有我调戏他们的份儿，没有他们调戏我的份儿，然后他就转发了这么2条吧。首先我必须澄清一点，我们在保持冷静播客里面所讲的内容呢，你可以当做专业知识来听，但是一定要自己去查证。我们不对这个知识的准确性负任何的责任，是吧？你听了作为一个乐趣就好了。如果你非要把它当成实际指导的这样一个行为准则的话，你可以先去网上或者说一些权威的学术的期刊上面去查证之后，然后再做你自己的判断。然后我们对你的行为不负任何的责任。其次，我想就这个话题问一下乔淼老师，你觉得是不是比较色的女生会更愿意去实践所谓的这些专业知识？
这个事情嘛，我持保留意见啊，我持保留意见，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行为上的开放与否和思想上，或者我们说知识的多和少，有的时候没有绝对的关联。
对，其实我们经常说一个说法，就是成天嘴上说我杀了你的都不会杀你，一般情况，真的是想杀你的人，可能说都不说，直接上来就一刀。
对，但是反过来呢，就是对，比如说对两性关系有比较多的知识，他的三观比较正的时候呢，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扭曲的或者变态的行为反应，他会比较正常、比较自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所以总体上来说，你和一个适当的、懂得怎么去色，而且还相对比较色的这个伴侣在一块儿呢，你们俩的相处和这个生活会相对和谐一点。
对，另外我也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也跟你跟他相处的方式有关系。就是说，不可能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懂得很多东西，是吧？
是吧？
对。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本身比较色，但是碍于一些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所谓的道德一些准则，可能他不愿意表现出来，或者说或潜意识的会认为，或者说被洗脑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恶心的或者怎么样的。就不去那个什么，这可能也取决于你跟对方的一个交流，或者说他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其实你也可以去让他去懂，让他去明白。
对，
另外呢，如果你们两个人本身都是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可以共同去学习嘛，共同多听一下我们保持冷静播客这样的节目。
啊，对的。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你非要想找一个比较色的话，我个人的感觉是你找一点社会经验稍微丰富一点的这种女朋友，可能就概率会大一些。
对。
就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如果你就找一个刚高中毕业的，但我觉得现在高中毕业的女生好像也懂得不少啊，就好比，
但是三观一定要正啊，
对，一
这
定要
个
正，就
知
好
识
比，
多，三观正，这个不要扭曲，这样会好一
对，
些。
真懂不少。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啊，在不说是谁啊，也不说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他是一个老师，然后在给一些初中学生上课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呢，一个学生在撕那个酸奶的盖子，你要知道中国的酸奶的盖子想撕好是特别的不容易的，
是吧？
经常中间就撕开一个口子，是吧？其实它
嗯，
理论上那个锡纸正好应该是把它完整的一片撕下来会比较好，但经常中间就一撕就撕中间一条，是吧？两边还盖着那种感觉，就感觉特别不爽，所以在撕的过程当中，可能经常会由于用力不匀或者用力过猛。导致这个酸奶就溅出来，
嗯。
有一次呢，一个班上的学生在上课喝酸奶，就溅了一个女生就溅了一脸，然后全班爆笑，然后而且女生笑得要比男生还厉害，就
说明大家都懂了。
出现过这么一个场景，但其实那个老师他不懂，还问了半天。
就是你看，老师比学生无知，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倒也不一定可怕吧，但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其实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他们就是懂，就是启蒙的这个时间，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确实知道的要更早一些，
社会进步了。
社会进步，社会进步。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像微博这样的东西，也没有播客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你真的找一个90后，可能你真要想找一个比较色的，可能现在也不是那么难啊。但现在至少比起我们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要比我们多得多。当然，你还是那句话，乔老师说的，一定要三观正啊。
没错。
就如果他一方面就好比说，一方面天天在被窝里面看这个 A 片，另一方面呢，天天又骂说这个像什么话。我觉得这种人三观就不见得有多正，就这种人我也是有过的，就是这种朋友啊，我也是有过的。他就每天自己在家看 A 片，然后白天看到别人看 A 片的时候，你就说你太恶心了这样的情况。
这个应该扭送到这个心理咨询门诊去的。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我想问一下乔老师，既然提聊到了这个话题。
就是可能我自己看 A 片，然后呢，但我自己又不接纳这件事，我自己心里可能会产生一点罪恶感。我有了这个罪恶感，我有了这个不接纳，然后看到别人在看呢，我就把这个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去，这样我自己看片子这件事呢，就引起我的不舒服的感觉就会降低。就是大家可以参照那个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哈，就是心中有屎，然后看到别人都是屎。
其实我是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们看是因为满足自己一些所谓不良的欲望不洁的欲望
那归根到底，说明他自己的心里还是有那坨屎的哈。
对，然后他说我看是批判性的看，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我是
如
批
果
判性
你
的
跟
看。
批判性的看，因为咱们俩是讲批判性思维的哈，反正这个有点扯得远了，对吧？就是如果我真的自己是批判性的看，那为什么别人看的时候我要破口大骂呢？
我自己看的时候也破口大骂，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那你为什么要看呢？
我为了批判
就是
呀，
嘴上说着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是吧？
就像这个公安局的这个扫黄员一样，鉴黄员、鉴黄师，
但你怎么知道鉴黄师看的时候会骂呢？
不，我就说他们人家是职业，或者说他们是为了正义的目的在看，
也许人家是个工作哈。
就像某些人也是工作，
对。
好，这是反正这个话题，反正讲到这个比较色的问题嘛，然后既然讲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聊吧。因为说到比较色呢，我们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可能都会对异性的一些身体的一些构造会有一些要求，或者说喜欢某种身体构造，或者没不喜欢某种身体构造的。就举个 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男的就喜欢女的胸稍微大一点，啊，或者说长得好看一点，
那。
然后，腰比较细，然后臀部再稍微大一点，或者说他有一个黄金的腰臀比，就是0.7，这样一个比例，腰围和臀围的比例最好是0.7左右，这样的话，这样的是最吸引异性的。那反过来，女的也对男的可能身体。比如说他可能得有8块腹肌，或者
对，
说他下面的这个阴茎要稍微大一点，或者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聊一聊。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乔老师对这个话题怎么看，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
谈到这个阴茎的大小啊，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泰坦尼克号》里的那句台词。就是那个《泰坦尼克号》里的 Rose，我们知道她是那个反抗自己的家人嘛，自己的家人是希望能进入上流社会的，对吧？但是 Rose 自己是很反抗这种事的，她不喜欢上流社会的那种虚荣心，所以等大家在《泰坦尼克号》上吃饭聊天，然后呢，这个船长就很骄傲说："我们这船是世界上最大的，比前一阵子新造出来的对手公司的那艘船还要大。"然后 Rose 就讲了一句说："这个你们可以看看弗洛伊德博士的书。"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我们都在崇拜这个要越来越大哈，然后这个其实有点像是，就你知道，男人这个追求自己的阴茎很大，或者女孩子有的时候希望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阴茎特别大，这个有的时候体现的就是这个虚荣心。
就说，但这个虚荣心肯定跟社会层面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有关系。
对，就
就，
是你比如说这样子，你想想看，这个我看到的书上是这样讲啊，就是人相比于其他的高等动物来说呢，这个我们的阴茎，你比如说你跟大象的阴茎是不能比长度的，对不对？
比
但
例
是
是。
大象的阴茎和它的身体的那个比例，这个比我们是要小的，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成年的人类男性的阴茎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那个比例，应该在所有的动物里边都算是很高的。
但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你这样比例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都看过，说一个跳蚤跳起来那个高度可能是它
啊，
身高的多少多少倍。哎呀，如果
对，
等
但
比例
跳
放
蚤那
大，
个跳是有实际，就是对他来说是有实际的这个价值的，
对，我的意
对
思是
吧？但
说。
是阴茎很大，对人类来说，其实你没有那么大的生物性的价值，
对
对吧？
你等比例放大到人的话，人可能就跳到比如说多少层楼高那么高度是吧？但据说啊，据这个科学家研究发现，其实跟那个动你不能拿身高这个事情来说事儿，因为所有的动物由于地心引力，所有的动物好像最高都是跳那么高，没有那
或
个。
者我们不要去比这个，就是身高，就是你占这个身体的比例，对吧？
对，
就
我
至
知
少
道，
我
大家
们
明白
人
你什
类
么
的，
意思啊？就说
对，就是
其实，男的阴茎大，或者说人类的雄性阴茎比较大这个事情，我不是说阴茎本身存在有没有必要，而是说它的大这件事情，是有点像这个所谓的阑尾，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意义。
但是这个对人类这种社会动物来说呢，你长着一个大阴茎，你知道这个东西长在外边吧，然后别人就能看得到，对不对？因
那
为
你
你知道阴茎这块肉呢，掉在人的胯下，它是不太产生就是那种实际的生物意义的。比如说，它不像强壮的肌肉，哈，这个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它能给我更强的力量，让我有这个更大的可能性生存下来。这个阴茎大是不足以保证你生存的，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呢，阴茎可能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炫耀，就是我们一想说这个人竟然能把这么多多余的能量和这个多余的物质层面的条件用来长这么一个大阴茎，那么说明他身体本身应该是很强壮的，或者说这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个体。
那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就好比说一个男的经常抽烟喝酒，就反正就是做一些我们认为对身体健康有害的事情，
啊，
反而有时候会更加吸引女性。
对，
其实是因为潜意识里， 他给女性传递了一种感觉，就是你看我这么糟蹋自己，身体依然很好。
没错。
对，反而就是说，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对，就是它产生了一种炫耀式的意义。
那就是，既然说到大和小的问题，那除了炫耀式的意义，这个阴茎的大小，对，女性的这个性爱的时候的高潮，到底有没有一个，就是它越大就越容易达到高潮这样一种说法？
从生理上来说，现在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说这个阴茎大就使得女性容易到高潮。但是我们知道，刚才我也说，人类爱慕虚荣啊，所以如果我很有虚荣心，然后我如果是一个女性，我的性伴侣的这个阳具尺寸非常大，那么在心理层面上，它可能刺激我容易产生更多的性兴奋，对吧？
对，也就是说，其实阴茎大容易高潮，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前提就是男的和女的都相信这一点。
对，就是信则灵哈，
性
所
则灵。
以，哎，所以古代的人这个崇拜那个大阳具，这个是生殖崇拜哈，这个就是信则灵。那你不信，当然就不灵，对吧？就像
那
我
我
们
就再
说，
扯一句蛋，这个根据弗洛伊德的这个说法，我们现在一直在修这个摩天大楼，包括很高的这种柱子型的这样的建筑，
啊，是这样。
是不是也跟生殖崇拜有关系？
弗洛伊德和这个历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从来都在强调这件事儿哈，
就肯定是这样的，是吧？
哎，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每次就是在奥林匹克公园那站地铁出来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很高的柱子形的东西，
哎，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生殖崇拜的感觉吧。
所以这个弗洛伊德也因为这个老被人攻击，因为别人就觉得说你这老头怎么把所有那个长条形的工具全往这个阴茎上边靠？
所以铅笔也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铅笔相对来说，你不觉得惨了点吗？
就因为我看很多这种两性类的文章，就当是给普通人看的这种大众型的这种文章，他为了讲得通俗一点，但又不想就是老拿阴茎这个学术术语，当然也不愿意用比较粗俗的一些称呼啊，比如鸡巴呀什么的这种称
啊，
呼，那么他可能就会选择用铅笔来代称。就我是见过这样的，我当然小弟弟这种比较这叫什么比较可爱是文雅的说法，当然也经常
没
用
错，
啊，
就是在文艺作品当中，其实我们见的更多的是用这个武器来比喻男性的阳具。听摇滚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哎，这个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对吧？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
对，
你拿着手枪，
然后崔健老师会唱这个像一把刀子，
其实都是有性含义的，
可以这么认为。
对啊，就像当然就说许巍有首歌，第一句是，就在我
啊，
进入的瞬间，
对
我
对
真
对，
想死在你怀里。
哎，是这样。
当然，这个歌词最后被王小峰升华到一个追求理想的高度，说这个进入的是理想。
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角度去理解哈，当然你从最最本能的角度去理解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我其实今天下班的时候还跟同事在路上聊嘛，聊到说这个，其实很多歌词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所谓性的隐喻，只不过是你如果不单独拿出来仔细去研究的话，发现不了。当然有些事也是本身也没那个意思，被研究出来
对，
的。对，大概是这个情况。然后那个刚刚说到的这个阴茎大就容易性高潮，其实是一种心理作用。
对。
那也就意味着，我之前其实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女人真的爱一个男人的话，她是不是就更容易达到高潮？
确实是这样。
对，如果两个人互相更爱对方的话，就更容易达到高潮。那这个时候，其实她也会因此而逆向认为这个男人的性能力比较好。
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去评价自己老公或者就是妻子的这个性能力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说法。
因为本来我们也不太需要这个客观的说法哈，就是性满足本来就是 因为像我们的正牌主播艾丽卡所说的，其实生理的感觉只占很小的比例，心理的感觉占的比例更大，对吧？所以双方只要在心理上都能够达到满足，其实我们是作为外人是不需要去挑剔什么东西的。
对，那我们既然又聊到高潮这个话题，就接着说。我们跟高潮一直脱离不了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早泄。我们之前一直的一个想法就是，早泄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是造物主专门给人类或者男性设计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说，每次一定要时间长度到达多长才行，或者说，
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就或者说，其实如果每次时间都到达某个程度的话，做爱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对女性产生一种，很快会让女性产生一种厌倦的感觉。
因为是这样，这个从纯生物的角度来说，其实刚插进去就射精是最有利于生存的，
但是
对
如
吧？因
果
为。
只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插进去。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低等的生物一般来说，这个性交的过程只是为了生殖，对吧？只有到了相对来说比较高等的动物呢，其实才会出现这种为了取乐而进行性行为的活动。就是如果只是为了生殖的目的的话呢，那就射精射得再快，其实也没有问题。而且射得慢呢，这个性交的过程延长会导致你容易被天敌给吃掉，对吧？
但
所以
其
只
实
有
人
相
类
对来
这样
说，
做也是有必要的嘛，因为人
是
类
的，
本身没有发情期。如果
对，
真的就是做爱这件事情不能够对双方产生一点吸引的话，可
我
能，
们就绝种了。
对，要么就男的不愿意插了，要么就女的不愿意，就是提供这个
对，哎，是这
被
样，
插入的一个环
是
境
这
了，
样，
是吧？因
对，
为你如果刚插进去就射了，女的这边什么感觉都没有，那我一个人过和跟你过有什么区别？
就我们毕竟是没有红屁股的，对吧？
对啊，所以，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本身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也知道，就很多人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的，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性伴侣满足，尤其是男的如果早泄的话，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我知道这个一方面它是跟生理有原因的，就有些可能刚刚性爱不久的人，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问题吧。因为
对，
从来没有，你那个工具从来没有进入一个如此湿热的环境，肯定
对，
会有不适应的感觉，或者说，
嗯，
这个甜到忧伤啊，幸福的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没有做好准备，啊，这个时候你那样早，那么早射了也是有可能的，啊，
对。
还有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包皮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长。这时候龟头就会特别的敏感，
对，
啊，这时候就说，其实你那个东西也是需要摩擦，然后让那个地方的那个，怎么说，神经敏感性稍微降低一点，
是这样。
才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啊，所以
嗯。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性生活之后，这个问题可能就没那么严重，或者说
对，它
基
会
本上
自
可
然
以
的。
就消失
对，
了。
自然的，它就不再是问题了。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他确实是有这个所谓习惯性早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术语应该怎么说啊。那他对一直以来都会困扰这个人，
所以，为了这件事儿呢，我今天做节目之前专门把我的专业书翻了出来。我现在手头正拿着一本这个《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啊，这个上边。那早泄被专门的归类为一种病，但它有严格的诊断标准，所以请我们的听众保持冷静，不要随随便便的把自己或者自己的伴侣给下结论为早泄啊。
那
我把这个标准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我提
首
醒一
先
下，
呢，
首先我说一下，就是乔老师虽然拿这本教材，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就离开啊。这个他毕竟是当老师的，肯定会用这个最简单、最通俗的语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什么叫就是多早叫早呢？这个注意，你在医学上只有说插入阴道1分钟以内 短于60秒钟就射精，这个才可以诊断为早泄。啊，而且这种情况必须持续至少6个月，也就是说，偶然间你出现那么一两次，这个不算病。然后呢，他还得让你觉得心理上也痛苦。所以，如果你每次都这样哈，但是我就不痛苦，我就1分钟，然后我伴侣也特满意，那这也不叫病
对啊，如果
啊。
一个
然后
女
就
的能
是
在1分钟之内到达高潮，我觉得这事儿神
啊，
了。
对，这不算病，哎，这不算事儿。再有就是说，我即便射精很短，这个也不能归结为是我吃了什么药、喝了什么酒，就是我纯粹的，这个不能用其他的这个精神疾病，也不能用其他的这些东西来解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的词哈，一个就是短于1分钟，然后呢就是持续时间一定要超过至少6个月，啊，就是你心理上觉得特痛苦，还不能归结于其他的原因。啊，
对，
只有在这么严格的情况下，这个早泄才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病。其他的情况下呢，这个它至少在生理上，在医学上就不叫病啊。
所以各位女性同胞啊，女性朋友、女性听众，你听到这儿的时候，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交往只有3个月，那么你就考虑一下，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真的不是什么问题啊。你等等，等到6个月再说，千万不要一时冲动啊，就。别的方面，如果你都很满意的话，不要一时冲动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跟他分手啊，至少先坚持
是
六
的，
个月再说啊。虽说这
然后，
个按照李敖先生的话说，这个炽热的爱情持续的时间最多也就3个月。
你太坏了，当然，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这个你或者你的男朋友，他能够性交持续，比如说5、6分钟、7、8分钟、10来分钟，然后才射精，请不要给他贴上早泄的标签，
其实
啊，请不要一起
超
帽
过
子扣。
7分钟就可以了，我觉
就是说，这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可以接着聊，
得。对，
但
接着聊。
是不要给人扣帽子啊！这个千万不要给人扣帽子。
对，你给他扣上帽子，说不定他真的就成了早泄，因为心理
对，
原
就是只要不是那个医学上的那个早泄，咱们后边呢，哎，今天这个海龙专门跟我讲说，他专门问我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或者方法？我说这个有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讲。
对，我也会简单的说一些，既然他讲心理嘛，那我可能也会说一些生理方面的一些技术，啊，当然这个生理方面也没什么技术可言，很简单就能说清楚，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啊，但就早恋这个事情，早恋早泄，当然早恋这个只有中国有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其实，只要你开始能对异性产生那种感觉，说明你已经到了合适的年龄，没有早恋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人也是动物嘛，啊，就你从广义上讲，人也是动物，你对异性产生好感，这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行为。如果你一直不对异性产生好感，当然现在也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但只要你不伴随有别的真正的心理疾病就好，啊，但比如说你喜欢男的，这不是病，你喜欢，就非男非女的，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啊，就说但是就说人对异性产生好感或者对同性产生好感，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用时间的早与晚来说，这是关于早泄的这个话题啊，关于早恋顺便扯这么一点，那么就说其实虽然说只有少于1分钟才是。这个可以定义为早泄啊，就，但是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性爱的时间真的不够的话，可能女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满足，而且这个可能还跟就是这个抽插的频率啊什么的都有一些关系，
都有关系。
对，而且跟你跟女方的这个两个人的感情的热烈程度也有关系，但是，既然乔老师说到说他有这个方法，能够让我们有效的，或者说，至少我们期待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听一下乔老师这方面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种有些男的觉得我就是时间不够长啊，然后我这人就这样没办法了，怎么办？有这方面焦虑的一些人，应该注意哪方面，或者说应该做哪些事情能够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吃药。
这个应， 就我们得想个找一个点切入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如果我自己的性爱时间就这么长，然后我自己呢也不觉得有什么痛苦，那么其实我也不太需要说我专门想一个办法去这个延长性交的时间啊，这个，所以我其实讲方法也好，讲这些东西也好呢，只就最适用的人其实应该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我现在10分钟就控制不住，无论如何会射啊！但是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呢多控制自己一点哈，然后这个我希望能够把性交的时间延长到一个我觉得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那个程度。所以我其实给大家讲的办法呢，不是像你去药店哈，人家卖给你什么印度神油啊，这个招数我真的没有啊。所以我其实教大家的东西呢，是你在心理层面上如何去。啊，这个适当的去控制自己啊，就是你自己学会去运用自己的这个身和心啊。其实我们讲的是这个。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买印度神油啊这种东西，因为我们本身，但我实话说啊，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是我买过啊，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条晚自习下的时候回家的一条必经之路，那就是我们县城的红灯区，啊，它就在我们家门口出去的那条路上，然后每天都能在街边看到这种灯红酒绿的这种牌子，上面写印度神油啊。当然，街的一侧是红灯区，另一侧就是卖这种各种各样的药品的。但我从来都没有就是试过这样一些东西，因为。
就这些三无产品，对吧？你这个 FDA 的一期实验过了吗？哎，没有过的话，就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你听完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你还去用印度神油，就太可耻了，对吧？
对，但可不可耻的你自己的选择啊，都无所谓。
就是
但就是，
你至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发明叫万艾可，对不对？
对，但其实印度神油外壳它制的东西不一样，就宣称它制的东西不一样。
啊，对，就
啊，
是。
其实还有像什么虎鞭啊、鹿鞭、羊鞭这样的
啊，这些还有海狗，那个叫海狗肾吧，应该就是
东西。
说起
不
来
知
是
道。
海狗鞭，反正是海狗的生殖器哈。
对，因为其实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我有朋友的朋友，他吃了这个羊鞭之后呢，勃起6个小时没有退下去，这个我怀疑他肯定在那个肉里面放了某些药物，要不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
就这种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对身体是有害的。
有很就害处很大，他。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如果你阴茎长时间勃起，比如超过1个小时，然后每天都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就是你充血时间过长，然后造成你的我忘了是神经坏死还是血管坏死，反正会可能会造成你终身都不能勃起这样的情况啊。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注意不要使用这个三无产品，尤其是不要吃一些号称能够壮阳。但其实我们知道，那都是骗人的，是吧？吃什么补什么，用我们铅笔社布尔菲莫老师的话说，按照中医理论呢，吃 CPU 补脑。
哈哈哈哈哈！好，如果你能消化到了，
对啊，是吧？所以说，你如果觉得自己，如果你真觉得吃什么能补什么的话，那你真的可能需要吃一点 CPU，我觉得。好，那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乔老师的这个独门大法，或者说，
这个其实真不算独门啊，就是比如说啊，大家。可以，我举一个例子吧，这是我的老师当年治疗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来访者呢找到我的老师，就抱怨说自己这个性交的时间不够长，然后呢他担心自己的妻子不够满足，啊，然后就问我的老师说您能不能教我一些招儿，然后我的老师呢就教他说你回去以后呢每天花点时间做一个简单的想象，啊，他怎么想象呢？就是想象你是一个威猛的大汉。啊，这个扛着一根这个巨大的这个工程锤，然后呢，我正在攻打敌人的那个城，我们正在撞那个城门，啊，这个稍微敏感一点的听众马上就能听明白，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性隐喻，啊，然后我的老师就教这个来访者，就是你就想象你扛着这个工程锤就在不停地撞这个门，啊，比如说你撞个两三百下，撞到两三百下以后呢，你把这个门撞开，然后就冲进了城里。 然后这个城里的人呢就朝你投来羡慕和敬佩的眼光，然后你自己呢就觉得自己很自豪，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模拟性爱过程。
然后他，对，其实是模拟性爱过程，就是200下、300下，其实这个次数不重要，大家别以为说啊，乔老师教我想300下，那我就在那个真的性交过程中我就抽插了300下，别这样哈。这个200下、300下，这个数字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设定了那个目标，然后你自己完成了。其实这就是我说的学会这个自控。
嗯，真的能控制吗？
就是你自己心里要能想啊，就是我愿意想200下，然后我要在那个想象过程中真的让那个大汉一次又一次的去撞那个门，就是要撞够这个200下。其实如果你想的特别认真的话，会发现这不是一件特别轻而易举的事儿啊，需要一些努力才能做得到。
对，当然也需要体力。
对，集中精神是需要体力，
是需要体力，就而不一定集中精神了。就是说，其实有些人他可能看上去其实身体非常好，然后但他做爱的时候会比平常人累很多。有些人看着身体一般，但做爱的时候就会很神清气爽啊。这个一方面当然可能有心理因素，另一方面呢，其实跟他们身体好的那个部位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你要做爱的话，你可能用到的肌肉和你平时比如说你举个重啊什么的可能用的肌肉并不一样啊，所以
其实最基本的来说，这个心肺功能一定要好哈，尤其是心脏，对吧？你这个保持阴茎的硬度你是要需要血液的，对不对？
对，所以你其实是要跑步，是吧？
对，有氧运动特别重要。
但是北京这个天气如何做有氧？
就是我试着做有氧运动的下场就非常惨，我星期六这个出去跑了个5000，回来以后呢鼻子就伤风，因为空气实在是太脏了。
对，所以乔老师其实今天录节目之前曾经跟我说我有可能会打喷嚏，如果这期节目当中如果他只打一个喷嚏的话，我会把它保留下来。如果他当然如果一个都没打的话那就算了，就如果他只打了一个我会保留下来，如果打了很多的话我也会保留其中一个哈，让大家听一下在北京有氧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哎，但是做爱本身是一种有氧运动。
对，
相当于跑了多少米来着？
这个我具体还真的说不清啊，因为我不是研究性学的。
嗯，其实我应该问一下 Eric，
但是呢
他可能也不太懂。
对，但是作为这个当年在健身房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啊，这个负责的说，就是像海龙老师说的，有一些部位的肌肉呢，你去练的力量真的是跟这个提高性能力有关系的。
嗯，所以重点是你的相关部位的一个性能力，那个
对，就比如说你去练这个深蹲哈，
像我这种特别讨厌蹲的该怎么办？
特别讨厌蹲的你也要练蹲呐。这个大腿，就大腿的肌肉，你的臀大肌还有这个盆腔周围的这一圈肌肉基本上都跟性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就说常去公司上厕所。
你蹲厕所蹲久了会肛裂的。
是吗？这因为是我当年的健身房的那个教练，他说你一天得蹲多长时间。然后说其实不用专门去蹲，他其实想说你其实日常生活也可以锻炼了。然后就问我说你们家的这个厕所是坐便还是蹲？我说是坐便。他说那你在公司、
啊、
公司呢？我说公司也是坐便。就当时我在那个单位还是都是那样，然后他就无语了。
你就被鄙视是了是吧？
他说那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你就蹲着吃。他说我说这个，我这人特别讨厌蹲着。
或者你可以试试看蹲马步，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蹲字你是逃不掉的。
哦，好吧，那我就还是多练练，多在公司上厕所。当年不是微博上有个段子嘛，说你在公司上厕所其实是给自己找福利嘛，就相当于你有效的减少了工作时间，没有浪费你休息的时间。
就是 对，你拉屎，老板给钱嘛，对吧？
对
这个便秘有奖啊。
啊，哎，我不能做这种没节操的事情啊，就不过，而且其实工作这个事情还是跟效率有关系，跟真的在公司待多长时间，真的你在那儿上厕所的，我觉得关系不大。你真的要想那样做的话，我觉得还不如你在家待着算了。
就是作为有节操的人哈，这个请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效仿我们刚才这段子里讲的这种办法哈。
对，行，你想效法也可以，你就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完就好了，就都无所谓啊。我们效法是因为为了练习这个蹲的这个练习，
对，练习蹲。
练习肌肉是吧？练习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你也可以试一下，就尽量去选择这种蹲的地方啊。我有一段时间其实特别讨厌蹲，到什么地步呢？在公共场合上厕所，我还得去那种残疾人专用。
哦，
哦，当然，就是说，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中国的那种坐便，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清洁和卫生，啊，因为我们在海外，就是法国那边的话，一般而言，坐便还是居多，啊，蹲的比较少，就正常厕所，不一定是非得是残疾人，也是坐便比较多，蹲的比较少。然后坐便器呢，它的那个环儿上面，就是你做的那个部位啊，它其实是有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套的，就
对，
是说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的那个纸盒里面抽一个纸质的一次性那个套，套上之后，有效的隔绝那个下面和是就有效的避免一些可能产生的一些感染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你在中国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能看到有些人在那个坐便器上，其实蹲在那个沿儿上上厕所，这个。就说这，当然说我们觉得这个行为是本身是很不礼貌的，但由于我们中国毕竟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消毒措施，也没有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坐便的那个圈儿，所以，你这么做呢，可能也是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真的要用这个东
当
西的
然，
话。
我们也可以有一种替代的办法哈，比如说你随身像我这样携带一包湿纸巾啊，如果你一定要使用那个坐便器呢，拿湿纸巾先把这个马桶的那个内外圈都擦一遍。
然后就你还是尽量的这个，选择这种消毒湿纸巾，就可能会好一些。
哎，对。
或者说你带瓶二锅头淋一
这个
淋，
二锅头的那个酒精浓度不够啊，这个
六十度
一定
应该
不能
够，
这样做啊。
六十度
对，这个
可以了，
医用，这个应该不够，因为
六
医
度
用
是
的那
七
个
十五
消
九
毒
七十七
醇
十五，
至少应该是75往上，
不是往上，其实再往上也不好，就是七十五，
就是
就
你知
是
道那
七
个
十五。
无水乙醇，对吧？这个消毒效果才是比较好的。
但无水乙醇本身是就医院是不能用的呀，就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本身可能会使你肌肤脱水啊或者怎么样，我去忘了。但医用酒精之所以不是纯酒精，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无水乙醇在什么情况下用呢？就是那个医生准备进手术室，他把这个手术服穿好，戴好手套以后呢，他要在那个无水乙醇里面泡一段时间去消毒。
哦，是吧？确
对，
实。
然后他泡的过程中，你知道你那个脑袋就得凑到这个离这个酒精桶特别近，所以你知道医生为什么酒量好呢？因为你酒量差，你是活不下来的。
哦，还有这个说法。那其实我
对。
看来我没有选择医生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我这种酒量差的人是不能去医院的。消毒可能就醉了，醉了之后喝完酒上手术台。
对你消一个毒，相当于喝进了一两酒哈，然后你就醉倒了。
然后上手术台，然后切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你把这个病人的这个本来应该切肝的，然后你把肾切出来，然后买了一台 iPhone 6，哈。
其实可以去内科，
对
就
啊，你别做手术，其实还是
没
可
有
以。
这种大手术的这种机会啊，就内科顶多就是从血管里面往里面打个支架之类的，这种手术
你
应
就
该
不
不需要。
怕让你去做这个移植啊？对，内科不做这个手
对，
术啊，
那
这
都
个
是
我
只
也
要
知
开
道。
刀的都是外科嘛。前两天刚跟
对，
一
那个应
个
该给外
内科的医生聊过天，就
科。或者你去学这个精神科也行。
乔老师就是精神 科的。
这个我其实不是学医的，所以我不能自称是精神科。我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对，精神分析师，是吧？可以这么说。
对的，现在也还没有拿到那个正式的师的资格。虽然我是学精神分析这一派理论的，
但是你用英文那个单词就没有问题。啊，就你。
英文也一样，所以我只能叫一个，我现在只能叫一个counselor， 对吧？我还不可以叫，我还不太够叫 therapist。如果叫 psychoanalysis 的呢，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执照，所以呢也算不上。
能不能叫 shrink？
shrink 的话呢，这个其实严格的来说是指那个精神科的医生的，就是那个 psychiatrist 的，
哦、
对。
哦，行，那我明白了。所以其实
当然这几个词呢，海龙老师回头会给大家在那个这一期的介绍里面都贴出来。所以呢，这个、
其实我不想贴
没听到的，
大家如果没听到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个电影叫《西雅图夜未眠》，里面几乎把这几个单词都挨个说了一遍，那里面都有，因为他在不同场合用到的精神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词是不一样的。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就没有像曹老师那么严谨，这几个词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便用的。因为说比如说我现在今天心里不好，然后我想去看心理医生，我可以可能随便就这么说了，但去了我可能是找了乔老师这样的人啊，这都是有可能。
对，所以你平时用 shrink 是没有问题，
对，都没有太大问题。而 shrink 那个单词 shrink 啊，顺便跟你说了，就是一个，而且它的、它还有男女有别，好像这个词大家可以就是在网上稍微查一下。这是关于这个精神咨询的这方面的事情啊。就是既然聊到昨天，我们聊跟一个内科的那个朋友一块儿这个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还是顺便再多说一句，最近这个朋友他看到一个文献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关于真爱和这个只是对某个人有性爱的欲望的这样一个区别，就说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爱。他说其实、人的唾液腺是由就两个神经控制的，我忘了具体神经名字是什么、但这两个神经平时是表现出来的是拮抗，就是一个神经兴奋的时候，另一个神经就会被抑制吧，另一个神经兴奋的时候、这个神经就会就是不兴奋，反正它们作用是相反的，但只有在分泌唾液这件事情上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说它们作用是共同的、但区别就在于其中一种神经分泌出来的唾液，就是它是在你情感比较活跃的时候分泌的，另外一种是在你欲望比较强烈的时候分泌的。这样这种唾液
就你的意思是说，当我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我唾液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是这意思吗？
就至少他没有说成分，但他至少会说唾液的状态会有一些变化。就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两个人舌吻的时候，如果唾液比较粘稠，就表示他是情感比较活跃；如果他唾液是比较稀的，像水一样的这样的唾液的话，就说明他的欲望比较强烈。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你就我们简单粗暴的说的话，就是说，如果唾液比较粘稠，就是真爱，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
那以后这个姑娘们判断是不是真爱，是不是应该随身携带一个小杯子？
其实不用杯子啊，就接吻的时候感觉一下就好。
但你知道这个粘稠和不粘稠我们是要做比较的哈，这个你随身科学一点携带一个真爱状态下的样本然后进行比对。你看我进出馊主意。
好，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但大家需明白一点啊，真爱也是有欲望的，不是没有欲望。
对啊，
对，他有可能那一刻就只剩下欲望了，都有可能，但他可能其余的任何时刻都是真爱啊，都有可能。而且因为真爱那个欲望才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做爱啊什么的可能才更容易达到高潮，那个欲望对你们来说产生的后果产生的结果可能会越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这个唾液的这个事情给怎么说，不要被我们误导了吧。
对，不要这个机械的效仿我们说的这些办法。
对，但其实我们也经常跟自己的女朋友开玩笑说这个，当然是我啊，因为乔老师可能今天才听说过这个事情，经常开玩笑说这个你今天不是真爱，你今天是真爱，我说的是类似的一些情况，但其实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真正的判断标准。倒是说有一个判断标准啊，就是反而可能还真的有点道理。就是有一个女生曾经在微博上说我男朋友吻我的时候下面没硬，是不是说明他不爱
哎呦，
我？
这个问题好严重。
我觉得可能，也许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确实有
你
时
就
候。
不怕这样子强行要求人家，下次他因为紧张更软吗？
也有可能啊。
对啊，你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越想让自己勃起，其实越难啊，这个越
但
紧
你你
张，他
但
越
你
难勃
但
起。
但就说也有可能说越想让自己这个射精时间延长，越容易早泄，有没有这种说法？
就是你如果紧张焦虑的话，就确实是容易这个
那
控制不住自
按
己。
你刚才的那个说法的话，你那个想法是不是容易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
我平时去训练，又不是让你一边这个进行性爱的时候，一边在想象那个大汉去撞城
啊，
门，
就是
对不
说
对？
平时多想这个事儿，是吧？
就是对你平常把它作为一个练习，对吧？时间长了以后呢，你
这个练
慢
习
慢
需
的
要
知道
配
怎
合
么
什
去
么？
控制。
比如说自慰一下什么的吗？
这个适当的自慰哈，确实有助于生殖健康啊。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对吧？
那既然
你
乔
也
老
不能
师
一边自慰一边想这个。
对，这样的话你自慰就真的没什么感觉了。必须
而
得有
且
性幻
你知
想，
道这个，你知道让我想起了伍迪·艾伦的那句话，对吧？就是男人身上有两个器官需要血液充足的血液供应，对吧？一个是脑子，一个是阴茎，但是呢，心脏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一只的需要。
Woody Allen。
对吧？所以，当我们一边自慰，一边还要做那个想象训练的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血液怎么能够用啊？可怜的心脏。
好，我知道今天这期节目完了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每天早上想的就是这个大汉在撞城门啊，但大家也不要机械的就想这一个，可以自己编很多这
对。
种类似的这种想象的
对，但是
这
大
个，
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想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一定要专心啊，不能这个有杂念。什么叫杂念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在想象大汉攻城，然后突然你想到这是在攻城，然后想到城上箭如雨下，射向这名大汉，啊，这个就是杂念。
这就是杂念。但如果你
对，就
真的
是。
杂念特别丰富的话，你就都写下来嘛，积累积累就可以
就是
出书了。
你可以由着。啊，就是杂念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由着它去，不要去跟它搏斗，然后我们专注的就想这个撞城门这件事儿就行了。
那既然在这儿，这个乔老师分享了心理方面的这个练习方法，那么生理方面呢，我也简单的说一下。其实也不存在所谓的什么专门的练习方法，网上可能有一些高人，包括我在网上跟我经常还有微博上有往来的 sex friend，他可能出了一套所谓"屌保健操"，
哎呦，
可能，
炮哥威武！
对，我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不是说我试过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基本上遵循了一些这个。从生理角度讲的一些原理吧，因为其实生理上的那个早泄，如果除非你是真的有病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你那个龟头太敏感，你想办法让那个龟头的敏感下降就好了，你用炮哥的那个方法去练呢也可以，但现在他可能说要重新去收钱去卖那个东西，但我觉得也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就是你想办法让你的龟头就是经常受一些摩擦，然后就是。让它的那个敏感度下降就行了。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洗澡的那个莲蓬头去冲它，冲它。一开始你可能会感觉到特别的敏感，或者是有时候会感觉到甚至有一些疼，但你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就慢慢的他就麻木了。但是这个麻木也是相对的，不是说你就什么感觉都没有啊，就是说你的那个敏感度会下降，下降之后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生理方面的那个想射精的那个冲动也会稍微下降一些。这样的话，
对，
就对早泄的这个，就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是早泄啊，就我们带引号的早泄，就是你想延长你射精时间的话，肯定是有帮助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就为什么说有些人说把包皮割了就能够延长这个射精时间呢？是因为包皮割了之后，你的阴茎、你的龟头会接触到外面的一个东西，就
对。
接触到你比如内裤啊什么的，它会平时就会产生一些不断的摩擦，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让它丧失那个敏感性。但如果你真的就，
而且正好，啊，你说，
如果你真的就是说包皮有点长，但是说你能够让那个龟头完全露出来的话，你也没必要一定去做那个手术，并且你注意一点，就是现在你在百度上搜，就是包皮长要不要割，几乎所有的条目出来都是让你割，并且给你推荐了各种割的办法，但其实这
全
都
是
是
不靠谱的男科医院。
全是广告啊！你去了，他说这个割一个包皮，可能3000块钱都有可能，其实这个手术可能一两百是吧？就做出来
就
了，那就。
是我为这个事情也去咨询过几次这个公立，就是三甲医院的医生，然后呢，这个医生的反馈基本上都是，就是海龙刚才说的，只要你把包皮下翻，能让龟头完全露出，这个是不需要割的。但是呢，医生一般会顺便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一定要洗干净它。
对，每天一定要清洁。这个在我们之前的保持冷静上面曾经说过，就是你可以顺便在练习让你自己的龟头敏感度下降的时候，就直接拿水冲嘛，就顺便就冲干净就好。啊，这个，
这个其实是就是因为那个包皮垢本身也会对你的龟头构成额外的刺激啊，这个
对对
像刚你们之前也谈到过，对吧？
对，对，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洗干净，而且，割包皮这个手术本身也是一个微创手术，只要有创口，它就有可能感染，尤其是这个跟生殖系统有关系的。如果你做完手术的话，就人是不可能不去想性这个事情的啊。如果你还惦记着想去割个包皮的话，你就更不可能不想性这件事情。
是的，
所以如果你一旦割了，然后你又不小心勃起或者怎么样，可能又造成伤口撕裂啊什么的，所以可能真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的话，首先第一就是，如果你能够把包皮下翻能够出现龟头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去割啊。其次的话，你真的如果真的这方面需求特别强烈，说一定要去割一个，那就去医院咨询一下靠谱的医生，去靠谱的医院咨询一下靠谱的医生，我觉得会比较好啊，尽量
然
做
后
好
就是预告一下，如果你切了的话呢，可能至少应该考虑禁欲个一两个月哈。
对。就是他们要求是最好是冬天切，夏天两个原因嘛，第一就是夏天本身
忍不住啊，
人的欲望本身就强烈一些，
大家又穿的少
对，穿
啊。
的少，然后你到处看到这个漂亮的姑娘们穿的那么清凉，可能那个欲望就会强烈一些，然后就是本身夏天也容易感染，细菌在温暖的环境下比较容易滋生，所以。如果你真要切的话，就挑一个冬天会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吧。同时呢，怎么说呢？我想说一个什么来着？忘了。对，反正这就是这个包皮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大家尽量不要相信这个百度上面前面竞价排名出来的这样一些医院啊，他有可能就是说你进去，他给你承诺的一个价格，但你做的时候，他说你别的地方也有问题，可能会逐渐的给你加钱，所谓的开发病人嘛，这个
哎，
私立的小医院啊，尤其是这种靠这个就开发病人而挣钱的这种医院，有提成给医生有提成的这种医院呢，可能就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然我说这个话，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一些好的私立医院，而是说大家尽可能去。注意分辨一下，是哪些好，哪些不好，
请慎重。
对，请慎重啊！因为，有些私立医院它确实收费比较贵，但你进去之后确实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服务。这个我们也其实有时候挺喜欢、挺想要去这种医院的。因为你去公立医院
而
排
且
着，
有些私立医院确实就是以这个男科或者这个产科出名的哈。
对，所以， 大家一定要慎重选择啊，尤其是跟这个自己的下半身有关系的这样一些手术，一定要慎重的选择，因为原本你可以不做，但做完可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有一个所谓什么什么什么神经阻断技术，说可以这个降低这个早泄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基本上可以根治早泄这个事情吧。但那个据说会，就说那个手术好像我听靠谱的医生好像说没听说过这么一个手术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是网上那些手术的那个就是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建议你还是查好了然后再去，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传言。过去呢我们是因为知道的太少，所以容易被骗；现在是因为东西太多，不知道哪条是真是假啊，容易被骗。所以，
包括那些来路不明的什么阴茎增大术哈，或者这个什么甚至奇怪的入珠术哈，这个请大家千万要慎重，尽量不要去冒险。
对，尽量不要冒险，除非你说我这辈子别的都生无可恋，然后我就是好奇啊，那你要抱着这样一个态度的话，我觉得什么都是可以试一试啊。但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先上趟太空嘛，找一找 Elon
对。
Musk 是。做个星际旅行，我觉得会更舒服。
或者你可以去这个爬珠穆朗玛峰哈，学学王石老师。
都是可以好，那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采用了一些让自己龟头灵敏度下降的方法，其实这个对你自己的那个，就是对男人的那个性的那个。舒适的那种感觉，或者兴奋的那种感觉，应该叫什么快感啊？
快感。
快感会略有下降。这个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因为你龟头确实越敏感，对神经的受到那个刺激感受就越深，是吧？
那当然。
对，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你不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
对呀。
就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如果为了伴侣和你的一个快乐的话，你得做一些牺牲啊。其实本身，比如说你去锻
就
炼，
像，对，就像我们说这个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这个但爱就是克制哈。前面那半句我忘了。
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啊。这
是这
个
样。
我不常说啊，这好像某部电影里面的一个台词。好。
对，据说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做到这儿。感谢乔淼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些他的
可以
关
的，
于早泄的一些经验。当然不是他自己的经验，是他关于早泄治疗的一些方法啊。
这个各位以后呢，也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或者这个，因为海龙肯定会艾特我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上跟我去互动，或者呢，以后你也可能在海龙老师的其他节目，甚至将来我公司的其他节目里听到我或者他的声音哈。
同时呢，我再说一句啊，说到 at 这个事情，刚刚那位 at Eric 让我 at Erica 的朋友说她声音甜美，这个事情呢，我也就在刚刚给 Erica 就做了一下反馈，她听完之后非常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也就把这个她的这个喜悦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得必须通过我的邮箱是 howhailong@me.com。我们的社交网络，微博是保持冷静播客，六个汉字，播出的播，客人的客。我们的 Twitter 账号是 Keep Calm Podcast，也就是保持冷静播客的英文翻译。如果你想和我私人取得联系，那也只能发电子邮件或者上我的微博去关注我。当然乔淼老师的私人联系方式我也会放到这一期的 notes 里面，就是这个节目介绍里面。同时呢，也欢迎大
对，
家
所
收
以，
听，由我和有才主持的这个科技类的博客《比特新生》。比特新生是每逢周一和周四更新的。我们的保持冷静每逢周二更新。本期节目是我和乔淼主持的，我是郝海龙，感谢大家收
我
听。
是乔淼，
请各位保持冷静，我们下期再会。
再会。